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使徒雅各不希望我们对什么是真正的智慧感到困惑，他希望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做这个做那个的话，人们就知道我们是个有智慧的人。雅各似乎知道人们很容易误解他一直在说的这些话，他想让我们正确理解他的意思。在雅各书第三章的最后一段经文中，使徒雅各拿世界上的智慧和神的智慧做了一个对比。接下来雅各将告诉我们真正的属神智慧的七个特征，我们绝不能错过。好了，现在就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要先回顾一下雅各之前说的几句话。我们一起来看看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三到第十八节经文的内容。三章十三到十八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也就是到处都是混乱和败坏。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两节经文，第十七节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里就提到了智慧的七个特征，也就是说，这是显明我们是否在属神智慧方面成长的七种方式。属神智慧的第一个特征是清洁。第十七节提到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清洁，在很多其他中文译本中翻译为纯洁。注意，这里说的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也就是从神而来的智慧。这种智慧先是清洁的。先是清洁这个短语意思不是指这是清单中出现的第一个词，这其实意味着这是智慧的首要特征，必须放在第一位。换句话说，清洁或纯洁是最重要的。这个词指的是道德方面的正直和圣洁的生活，这与世上的智慧正好相反。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前一节中，世上的智慧被描述为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也就是混乱和败坏。世上的智慧是属情欲的、罪恶的、恶魔的、堕落和狡诈的。雅各告诉我们，属天智慧首先在道德上是清洁或纯洁的。这个词指的是逃避任何污秽的人。这样的人对待罪恶，就像你对待你的大垃圾桶一样， 你不会把它们放在你客厅的中央，你会把它放在外面。有一年，我的大女儿圣诞节放假回家，我带着我最小的女儿去接她。我开的那个客货两用车的车斗里装满了要倒掉的垃圾。我本来打算先去垃圾场，放下那些垃圾后再去接大女儿。结果出发之后，我就忘了先去镇上的垃圾场，拉着一车的垃圾接到了我的大女儿。我只好把女儿的行李箱装在车厢里，大女儿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小女儿坐在后座上，他们周围满满当当全是大女儿的行李。大约一个小时后，当我们沿着洲际公路行驶的时候，风刮了起来，车斗里有一大袋垃圾被吹了下去。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它撞到人行道上，然后裂开了，垃圾撒得到处都是。我们又往前走了一两英里，才有机会掉过头来。我把车开进一个车行的停车场，我进去要一些垃圾袋。不幸的是，我的垃圾袋是割草平时用来装草的那种很大的垃圾袋，我攒了好些天的垃圾，所以用了那种大垃圾袋，但他们车行里只有白色的小垃圾袋。我们终于回到了撒垃圾的地方，我把车停在洲际公路的车道边上，打开双闪，然后我们跳下车，以最快的速度在那个区域上上下下捡起所有的垃圾，从碎玻璃到鸡蛋壳，再到食物残渣，所有的东西都散落在方圆几十平米的地方。我们三个人都用同样的方法拿起了所有的垃圾，就是用我们的指尖，不是我们的手，而是我们的指尖。那些垃圾实在是太让人恶心了。当你遇到这种场景的时候，你会捏住鼻子，皱起眉头。这就是雅各在这里想表达的意思。他说，智慧人慢慢会对罪的败坏越来越厌恶，他不会纵容罪，不会支持他，不会为罪辩解，不会对罪说什么好话，不会掩盖罪、容忍罪，或者在罪中享受快乐。对于智慧不断增长的人来说，罪变得越来越污秽，因为我们变得越来越清洁或者是纯洁。于是雅各把这个词放在了第一位。如果你把清洁都搞错了，那你甚至都没有走上正道去发现智慧、展现智慧。另外，在判断什么是智慧、什么不是智慧的时候，这恰好提供了第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它是清洁、洁净、正确的吗？我们不需要来到神面前对神说，主啊，我真的需要你的智慧来决定我今年要不要交税。四月份即将来临，主啊，求你赐我智慧。你是不应该来到神面前去做这样的祈求的。同样，你也不需要去问神做下面这些事情是否是有智慧的。比如，对你的配偶忠心，说实话，顺服父母，在你的电脑上安装不良内容过滤器，洁净你的语言，远离夜总会，遵守你的诺言，对你的主管诚实，写论文不抄袭，买东西付钱，等等等等。类似这样的事情，你永远都不需要去找神说，我真的需要智慧来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情都正确、洁净、是清洁的。神的智慧会使你远离不洁净，你甚至都不想碰它一下，更不用说 为此祷告了。几年前有个女士告诉我，她和一个男人交往了一段时间，最后分手了。他们都自称是基督徒，两个人都参加了教会。这位女士对我说，我远离了智慧的道路，我太自欺欺人了，以至于我们在酒店的房间里见面的时候，我们会拿出圣经一起来读，在犯淫乱前会一起跪下来祷告。我们自欺欺人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不需要为一些事情祷告，尤其是犯罪的事情。如果你相信从神那里得到的是真正的属天智慧，它将总是清洁和正确的。所以，想要在智慧方面成长的基督徒，可以对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方面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当我考虑这个事情，说这个事情，看这个事情，或者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清洁的吗？我再说一遍这个简单的问题。当我考虑这个事情，脑子里想着这个事情，说这个事情，看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清洁的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说明了一切，不是这样的吗？这就是为什么雅各说这个特征是第一位的。神的智慧是清洁的，它是洁净的，所以属神智慧的第一个特征是清洁。属神智慧的第二个特征是和平。雅各在第十七节接着提到了第二个词，和平。你可以把这个形容词翻译为喜爱和平，中文当代译本就把它翻译为爱好和平。另外，因为这个特征紧跟着清洁，所以这不是指那种为了某种安宁而把真理放在一边的爱好和平的人。这个爱好和平有智慧的人，不会为了维持和平而向罪妥协。事实上，主耶稣曾经说过，他的真理不会带来和平，而是一把剑。也就是说，福音会在孩子和父母之间、亲戚和家族成员之间带来混乱和麻烦。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信徒很可能会挑起事端，他们很可能经历的是麻烦而不是和平。然而，正如一位希腊学者所说的，和平这个词指的可能是一个站起来反对罪恶的人，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渴望和平，希望通过有智慧的建议来弥合所有的分歧。在第十七节中，雅各在这个清单中又添加了一项。属神智慧的第三个特征是温良。中文标准译本把这个词翻译为谦和的，新译本翻译为温柔的。在第十三节中，雅各说要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里的温良或温柔与第十三节的那个温柔不是同一个词。第十三节雅各用了一个谦卑的同义词，而第十七节温良这个词指的是在面对不公平的情况下仍然持续相信神的人。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丧失了个人权利和利益而做出有智慧的反应的人。温良这个词在创世纪第十三章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亚伯拉罕对他的侄子罗德说，现在我们的人太多了，牛羊也太多了， 我们不能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所以我让你先选择，你可以得到那肥沃滋润的约旦河平原，或者是迦南地。罗德说，你是认真的吗？你真的要让我先选吗？罗德为这事祷告了15秒钟，然后对亚伯拉罕说，我要约旦河平原。你可能以为亚伯拉罕会说，我在刚才的15秒钟里一直在想这件事，我比你年纪大，神把盟约的应许给了我而不是你，所以我决定行使我的权利，我要约旦河平原。不是这样的，亚伯拉罕退让了，把这片肥沃的土地给了罗德，这就是温良的意思。雅各继续说出了属神智慧的第四个特征。属神智慧的第四个特征是柔顺。雅各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柔顺这个词在中文标准译本当中翻译为温顺，新译本把它翻译为谦逊。这个词指的是很容易相处的人，他对不同的意见很开放，当别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时，不为自己辩护，也不生气，这样的人很随和。在雅各那个时代，这个词实际上在军队中用来表示不折不扣地服从命令的人，它也被用来指服从父母意愿的孩子。与柔顺相反的是顽固或者是固执，就是固执地违背那些在你之上有权柄的人的意愿，最终其实是违背你天父的旨意。在这方面是很容易看出一个人是否有智慧的。与有智慧的人一起工作很容易，他们乐于接受别人的指正，而不是在背地里和其他人一起贬低他们的头，或者是抱怨主管或老师的对他们的要求。柔顺意味着令人愉快。雅各接下来给了属神智慧的唯一一个双重特征。属神智慧的第五个特征就是满有怜悯和多结善果。雅各说，从上头来的智慧满有怜悯，多结善果。大家注意到这里的对比了吗？第16节说属地智慧有各样的坏事，而属天智慧却是满有怜悯。这就是属天智慧有这个双重特征的原因。怜悯不是感受别人的需要，它是满足别人的需要。怜悯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个行动。怜悯总是通过行为表现出来，一个在智慧方面成长的人就是在怜悯中成长。这个世界的智慧会说，你不需要对别人怜悯，你需要的是让别人听你摆布。属世的智慧与创世纪第45章中埃及宰相约瑟的智慧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当他终于使他的兄弟们听他摆布时，他选择了怜悯他们。属世的智慧是无情的，而神的智慧是充满怜悯的。这个智慧其实就是怜悯人的福音。基督救了我们，乃是照他的怜悯，提多书3章5节。神有丰富的怜悯，以弗所书2章4节。现在雅各要继续属神智慧的特征这个话题。 属神智慧的第六个特征是没有偏见。雅各在第十七节说，从上头来的智慧没有偏见。没有偏见在有些英文译本，比如新美国标准版圣经，有 NASB 这个版本的圣经当中，翻译为不动摇，表达了一种立场坚定不为左右的含义。这似乎与第四个特征柔顺有点矛盾，但其实不然。雅各这里指的不是贬义的顽固，那样的话就与柔顺相矛盾了。这里的没有偏见指的是在原则问题上不动摇不犹豫，也就是说你已经向耶稣基督委身，你不会动摇，无论经受什么样的考验你都决心追随他。这就好像你把那枚代表清洁的戒指戴在手指上，你不会摘下它，你不会过一种好像没有戴那个戒指一样的生活。你一生中所能做的最有智慧的事情，就是把你自己托付给耶稣基督。每一天当你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都不会犹豫到底要站在谁的这一边来参加比赛，因为你已经下定决心了。当你失败的时候，你承认自己的罪，然后重新回到比赛中。属神智慧的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特征是没有假冒。这是第十七节的最后一个短语所告诉我们的，从上头来的智慧没有假冒。假冒这个词在希腊语里指演员，就是戴着面具在台上表演的人。在雅各那个时代，演员经常扮演不止一个角色，在他们变换角色的时候不换衣服，只需要戴着或者是举起绑在棍子上的面具，他们就成了另外一个角色。如果他们想扮演一个不同的角色，他们只需要更换面具就可以了。所以雅各说，有智慧的人是不戴面具的，也就是说，对于正在成长成熟的信徒来说，在教会或生活中是不会假装或者是演戏的。接下来请看第十八节，雅各说，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换句话说，一个有智慧的人播下这些用和平所撒下的种子，就会从公义的硕果中获益。义这个词的词源，也就是词的演变历史，很有意思。在英语世界里，义就是公义的义这个字，曾经被称为正确的智慧。随着时间的推移，正确的智慧就变成了公义。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智慧如果是正确的，那他就是公义的。这两者是不可分开的。雅各这里说的是，如果你播撒智慧的种子，就会得到公义的好收成，就是与上帝与他人之间和平，在生活中自己的良心里的和平，晚上睡觉时内心的和平。雅各说，如果你想要那种果子，想要那种收获，你就必须播撒这样的种子。雅各在第一章第五节曾经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在希腊语中的这种语法结构表达的意思是，我们都是缺少智慧的人。所以这节经文实际上可以这样说，既然我们都缺乏智慧， 那就让我们来祈求神吧。当我们这样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说，主啊，我希望在我生命的花园里有这样的果子。神就会这样回应说，那就准备好犁平土地，拔除杂草，经历一些风雨，配合适当的水分和阳光就可以了。所以你是在对神说，主啊，来种下这些种子吧，这样我就能在智慧中成长，展现出这些果实和花朵，这些是芬芳的，蒙基督所喜爱的，是在别人面前的美好见证，因为他们就是智慧的这七个特征：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和没有假冒。所以我们祈求神赐给我们智慧，不是因为我们只是想要多一点智慧，而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根本就离不开智慧。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